感谢上帝带领我们到第二天的课程，求主保守，特别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经过一天的工作都很疲倦，求主给我们有身体精神和属灵的力量，保守我们在这里学习真的是对我们有帮助，也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反思跟反省。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都有美好的交通，我们感谢上帝，唯独有些人正在赶来，求主保守他们有平安的路途，我们祷告奉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感谢神呢，我们进入第二天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就是我们会继续讲到的是整个关于巴特的神学啊。那我们特别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就是到底整个巴特神学的重点是什么，而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在这里就是用昨天的讲义啊，再讲一次，就是我们整个课程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可以不看书而明白巴特。那如果在座有学者你会笑了，不过如果你不单只是学者，你也是教授，那你应该不会笑了。因为在大学里面经常有学生上课投诉，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么多书，老师们说这个叫做学习，那这些学生都会说我们交学费的目的就是希望不用看书啊，就是要老师们跟我们来解释。我相信在新加坡大学也会有这种态度啊。不过某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不用这种不好的话说他们是顾客 client， 但你真的可以说的确的哦，他们起码有10%-20%的道理，就说他们主要就算是有必而来，但结果永远没有办法有学生在那个专科专业上看书好像老师这么多。那结果老师真的是主要就是能够帮助学生，不需要好像老师这样子将那个领域里面都看过，他总是帮助他们融会贯通。就算他看过所有的著作，他仍然需要老师帮他做一个消化或者叫做 integration 整合的过程。因此我们从海外归来的拿到西方学位在亚洲教学，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了哈，因为全球化。但是我们如果不讲大学，我们只讲神学院，那我们真的可以说神学院的确是一个特别的处境，特别是亚洲的神学院。那其中一个我认为海外博士回来亚洲神学院教书，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他不应该只是教导那个 subject 那个课题，他应该教导那个 field 就是那个领域，就是说他主要是要将那个地图给学生啊。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讲，那这个老师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主张，当然了，这个就是现代传识学的观念了，没有不带原罪的解释。所以他当然他可以告诉大家我是保守派的，我是当然很少人说自己是 liberal 的，因为连奥巴马都说我不是 liberal 的啊。那所以我们还是说you can teach a view， of course we can never teach all views，但是我们的确是可以说呢，我们如果经过这个一般的研究院的训练呢，我们真的应该是知道 all views 啊。不过在这里呢，又会得罪从英国回来的学者了哈，因为我主要讲的是美国有所谓通识教育底下的博士课程啊，它注重的真的是个全面的一个装备啊。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说我们应该 teach the field。 有些人写一些博士论文我也是用这个标准来跟他讲，就说呢，为什么你只是重复了几位西方学者神学学者的观点呀？你应该是 study the field， 甚至最棒的神学论文包括其他学科也是 you change the field， 就是你将那个领域有一个就算不是 change， 那有个 challenge。所以这里来讲，如果有一种叫做巴特学， 那我这个课程主要就是讲巴特学。有人笑，他说我们这些学者永远是研究其他人怎么样去研究其他人，所以我们通常譬如叫康德哲学，我们很少直接看康德的书，我们主要是看人家怎么样研究康德啊。那当然这个就是叫做博士了，就是说我们不会追求有 original insight， 但我们知道其他人怎么样讲康德。那今天也是了，这课程是巴特学，所以我主要是讲其他人怎么样讲巴特。所以有时候他们笑我们这些学者好像鹦鹉一样啊，我们好像传声筒一样，当然是了。所以博士的人呢，其实自我形象是很低的，因为他本身真的很难的，有什么话有什么书没有人看过，有什么话没有人讲过，有什么想法没有人想过啊。因此从这里来讲，真的我们研究的是一个 field， 是个领域啊。那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不是讲笑了，就是说我真的是将那个领域带给你，那因为你不可能去研究巴特啊。跟着我也说，你不需要上完这门课再去看他的书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从事研究的啊。所以我说呢，你应该看的可能八文科这一些啊，你可以直接用来看了之后做奖章的书。那在座有些同工们呢啊，所以我们很现实的，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天我们要交一篇论文啊，就是这个。那怎么样用？有些系统神学是不可能用来做奖章，那八文课就可以。那我都说了，这个就是你们上完这个课应该去看。但是如果在座你们都假设，我相信大家都是专业人士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专业当中啊，这个一般是从美国到新加坡都是这种的现况啊。我们一般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呢，我们很少去参加 conference。 如果就算你有参加 conference 呢，其实实际上它是 seminars 或者 workshop 啊。那通常是在大酒店，所以大酒店里面的就算叫 conference 都不是 conference， 因为一有红酒跟 hors d'oeuvres 就不是 conference 了啊。所以那你说还会有 conference， 当然有。我们参加会议目的不是学习也不是开会，主要是彼此交换明信片。但是我还是说了，我们拍名片的时候呢，最好避免在一些地方。我是很少去开会，因为第一我自己是很少，我连论文都没有太多。我还要讲博士啊，真的自我形象很低，好像我数一数，我差不多可能毕业了有15年，毕业了15年，我到现在一本书都没有写出来，跟着翻译了一些书啊，今天也会看了，就随手一看都可以说物意连篇。怎么样，你怎么对得起江中父老啊？所以我们这些毕业了已经有十几年，你还告诉到处叫人叫你的博士，你真的不好意思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总之在专业人士里面，哦，拍名片啊，我试过有人在厕所拍名片给我，所以从此我就不再去会议了，因为连去厕所都有人在里面做这种 networking， 就很讨厌啊。那通常专业人士从外科医生到 investment banker， 我们去的都是叫 seminar 和 workshop， 那个是我们主要学习的渠道。但是这种的学习的渠道呢，就很多外科医生和外科的讲座教授都是跟我说，他们基本上去 compare notes， 而主要从他们医学来讲就是比较案例和病案。如果是 investment banker， 当然都是比较 portfolio 了，啊，大家都看了，那这个基本上也不需要讲很多话的了，通常就是一两句就可以的了， Morgan Stanley Sachs 就可以了，就通常你不会讲很多，因为大家已经搞了几十年都搞不出什么，只是想知道你的失败经验了，失败的病案比成功的更好啊。那有些人专门就是做左心房下面那个会转圈的一个会转弯的 U 字型的血管，哎，我刚刚有一个，而且他是杨谢成家属 啊，很好，我很需要了解怎么样做这个打弯的这个血管。你没有做过那个血管，你就不知道了。你没有试过欧洲其中一个基金，你拆了你就不会知道。所以你还是要问了，比利时那个1084的可不可以？啊，不要了，去年丢了21。哦，这么糟糕啊！谢谢，好了，我要走了。就是这样子，你不需要讲太多的了。所以这个叫 compare notes。所以基本上我们专业人士是不上课的，你们也是了，你们也不会上课的，还有什么可以学呢？那所以今天呢，课程呢基本上是过时或者是 out life， 就是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命已经很短了，不能够再上这种15个小时的密集课程。那所以说，陈牧师，那我们这个是课程，其实我们也是 compare notes， 我到每个城市都是 compare notes， 就说我要了解你们新加坡的教会啦，你们的神学院啦，那我跟你们来比较，所以经常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在讲神学院或者神学课程还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真的不是一种叫做很传统的学习，这个 learning 是不同。那所以在这里真的我们是按照我们不同的岗位，我们有些人是做牧师，有些人做教师，有些人做会友，我们就按照我们不同的程度我们去学习。因此我们叫的是巴特学。那当然他是这么重要的人物，那到底我们怎么样理解他呢？特别巴特他的著作啊，都是在牛津、剑桥这些这么大的神学院里面来开的啊。那我们经常会将他跟其他主要的思想人物 C.S. Lewis 啊这些来比较啊。那我们等一会可能有一些问题解答啊。那 C.S. Lewis 当然很多人都会知道，不是很多人，有一些人就说他不相信圣经无误。那福音派主要针对巴特也是说他是圣经无误，所以我昨天就提出了这个看法。我说路易斯相不相信圣经无误，或者相不相信某一种的圣经无误，那个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神学教授啊，他不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但是作为一个基督教的思想人物，他当然相信圣经无误了。而他相不相信圣经无误当然是重要。 C.S. Lewis 也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古往今来所有英国基督徒，他们看英皇雅各本，他们都没有打开之前，他们都相信这本圣经里面是上帝的话。所以不管经过了什么高等批判、低等批判，还有什么等很多等的批判，基本上是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讲，英国的基督徒是没有冲击的。因为他们之所以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跟牛津、剑桥的教授，当然大部分都是新派的，是没有关系。那这个就是表明了很多时候神学院跟教会是有分隔，而教会有一种免疫能力，就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太多会受到巴特的神学的影响，因为他们有一种叫做先天性的免疫能力。是什么呢？圣灵咯。是什么呢？上帝的恩典咯。那也有后天的免疫能力的，那就是我们做牧师、做执事、做长老、做同工、做主日学老师，我们要教导他们啊。那你知道后天免疫性失调叫做 AIDS 啊，那个艾滋病就不好了。现在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都好像有一种艾滋病啊，就是后天免疫性失调，就是说有很多的牧者没有办法面对一些神学的问题，有很多的同工、执事、长老，他们也不去处理这些事。但是我在讲，通常这些问题不是经常要处理，要聘牧委员会的时候你就要处理。但一个教会最多十年或者两三年才会请一个牧师。但仍然我还是认为主要看的是你整个信仰的你的岗位啊，你还是应该处理一些基本的神学问题。当然奥古斯丁是最好了，他就告诉我们神学就是以信求知。那我相信那这一个也是你们来的原因，就算你在教会里面不是做教导工作，知多一点点也是好的啊。我说有时候这些神学家的名字好怪，教父的名字好怪，但我说 Lady Gaga 也很怪的，记多几个教父的名字好过记这些莫名其妙的好像香港的歌星啊这些名字。 总之加尔文跟巴特他们都是疑似独立的，他们很得力图形，而这个其实也就是巴特我们要理解他的一个特别的地方。那跟着就是我们讲到中国的文化基督徒在1978年的时候1978-1979开始了改革开放，于是有基督教研究。那其中一个主要人物是刘晓峰，他们就指出他们很欣赏巴特。那特别这个我相信就是跟中国的学者有关系，就是他们觉得巴特是反对一种的强权，那就觉得好像跟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的挣扎有关。但是我却也提出了，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可能研究巴特，我们不是研究他的生平。其实有相当多的教父他的生平都是不详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那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下了这个关于他生平和神学的问题。现在最热门的巴特研究都不是在处理巴特的生平。那我们如果福音派的人还在经常想这个老问题，那就表明我们真的是过时。所以我还是说，我们今天再来研究，好像加尔文也是，加尔文的生平基本上已经不太重要了。我们主要是看他的著作，他好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一样，他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品，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那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的观点有很多那基本上今天我们会看罗马书十一。那我们会认为罗马书十一这本1922年他说是丢进好像不是他说，是人家说他丢进神学家的一个游乐场中间的炸弹那这个很暴力的比方那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是巴特最高峰的一个成就，如果是这样说呢，他是早熟的。但我相信现在最热门的巴特学研究是研究他的教会教义学。那我认为呢，我是采取第二个观点，我会认为巴特最高的成就应该是教会教义学。那总之巴特是后批判的，后学术的，后现代。后批判我就用法国的哲学家保罗里克他是法国人，但他是根正教徒他讲过一句很有诗意的话，他说在理性批判的沙漠之外，我们可以渴望再次被召唤Beyond the desert of criticism we wish to be called。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产生了所谓后康德后理性主义后现代这个意思。这个批判当然在哲学上就是带我们回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还有时间理性，还有判断力批判。但批判这个字基本上在德文来讲可以有很多意义，它就代表了一切的学问，就是意思。那的确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产生出这种理性主义，真的令到很多的文化哲学他们都有一种好像是疲惫的感觉。那所以在西方呢，我们通常就说好像康德如果他是理性主义，其实不是了因为其实是莱布尼兹这一些人，我们叫他的理性主义，最早找到的是笛卡尔而这个理性主义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如果你懂得哲学的话，你都知道柏拉图他不是理性主义者，正如也有人这样讲了，虽然我们不需要去理会了，就孔子不是儒家吗？就是我们讲到儒家，我们通常是讲宋明理学，我们不是直接讲论语。那所以从这里来讲你可以说你不能够说笛卡尔之前没有理性主义，但是你不可能说奥古斯丁他是理性主义。总之我们不搞哲学的，你听见哲学家特别他的名字怪怪的你就以为他是理性主义，其实不是的那结果有些人还误会了譬如奥古斯丁说我信以知道我能够明白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那我们通常就会说托马斯阿奎那他就是讲我明白以知道我能够相信，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因为托马斯阿奎那他是沉寂了整个上古的年代，他也同时也讲过我信以知道能够明白。 但所以中世纪好像托马斯阿奎那跟奥古斯丁的区分，不是说奥古斯丁是正的，托马斯阿奎那是邪的啊。那凡是你要这样子看呢，我就说你不如就看金庸武侠小说，你就不要。其实金庸啊，后来也很像米开朗基罗，他最后写到《鹿鼎记》的时候啊，就很多人物已经不能够分正跟邪了，是不是啊？那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之后，当然香港就是有一个专栏作家叫陶杰啊，但是还有其他的人都提出过了。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年是在明报转载的，而他之所以写专栏的原因，就是明报基本上是破产的了，他就靠他的专栏将报纸挽回过来啊。但是他写的时候真正就是50、60年代。所以结果这种的文学肯定就是中国文人也是英国文学最能够做的，它是反影时弊了，它是以古喻今或者以古奉今啊。那这个《鹿鼎记》的是谁啊？陆小宝是吧？韦小宝。韦小宝是谁我不想讲了哈，总之宫廷政变在中南海一直到以前的宋元明清都经常发生的了，所以你这样读你又明白，当然金庸是这么政治的人物，当然很多言外之音。那巴特写书也是很多言外之音，那陈左人讲学也是很多言外之音。总之我们懂得讲话的人讲话就不是讲话的了，就是只能够臆传，不能够用言传。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来看的时候，我们不要将历史特别是哲学跟神学就分正跟邪啊。但是的确托马斯阿奎那的确跟奥古斯丁不同啊，他那种叫经验哲学、经验神学，那他这种肯定是中世纪。所以不是说他是讲理性跟着奥古斯丁讲启示啊，没有这么简单。但总之你可以说整个理性主义带来的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典范的，就很多的历史学家好像在美国有3-4个真的叫做中国的大教授，其中一个是余英时，他们都指出啊，中英历史有惊人的相同性。就是康德之后呢就出了黑格尔，黑格尔通常我们讲他呢是属于浪漫主义的，这总之呢就是西方的发展呢就是启蒙运动啊，他们出了一般思想家、启蒙家，他们的口号是敢于去思想，跟着来的就是黑格尔浪漫主义。而黑格尔所引发出来浪漫主义其中一个继承人就是马克思，所以浪漫主义其中一个出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啊，是一种用费尔巴哈提纲来讲啊，哲学家是了解这个世界，但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个世界。因此这种的浪漫主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要讲实践 praxis 或者 practice。 那如果这样子来讲啊，你真的可以说巴特的神学它有一种很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啊，或者不是很浓厚，我讲错，一种淡淡的马克思主义啊，一种淡淡的社会主义。那我们姊妹那一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本来我都不会讲的，那可能为了你提醒我，可能等一会儿我叫你上台来解释一下啊，因为是你问我这个问题。但总之呢，我们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唯物论。那你真的可以说呢，巴特的神学它是某一方面来讲它是相当 materialistic。 不过这个跟你们的那个你们那条街叫什么 Garden Drive， 你们那条购物街叫什么名字啊，Orchard Road， 这个 materialistic 不是你们 Orchard Road 那一种啊，就是 Butter 呢他什么都要归根于一种的行动，他永远讲到永恒呢就要讲到具体的精神，是这一种的 materialism 啊，他有一种唯物论的味道在当中。那中国来讲啊，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可能是你可以说是理性主义了，他们请来的是赛先生跟德先生啊，这个 德就是德克莫斯啊，这个 democracy， 赛就是赛斯恩啊 ，science 啊。那你会说武士就是理性主义啦？其实武士不是，武士是相当浪漫的。但无论如何，武士运动之后引发的那个1949年的变革，肯定你可以说是马列毛的传统，那个是浪漫主义。那所以从这来讲，好像东西方都有这种理性抬头跟着疲惫之后，就到了浪漫主义的茂盛。那但是五四运动是不是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呢？那这个又不一定。结果我们第二位在美国的大教授就是周察中先生跟台湾的林玉生博士，他们研究五四运动就发觉里面有相当多包括鲁迅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所以五四运动不一定是左的，那所以这些全部在中国大陆都变成禁书了。但是总之我们现在还在搞中国的历史，但在西方这种是很明显，就是理性主义之后是浪漫主义。那为什么呢？就是李克这句话，就是批判了什么都批判之后啊，是令人很疲倦的，我们希望再有一种被感召被召唤。那于是这一个就是靠巴这种后批判神学嘛。但这个历史可能不好了，就说神经批判的学者告诉我们是没有所谓过红海，那我们保守派相信有过红海。那最后呢，后批判就说我们不讨论有没有过红海。当然如果研究巴特的人一定会觉得我又在这里犯了路易斯的罪了，就是将高深的神学，这么尊贵的神学变成了这个茶余饭后的笑话了。因为巴特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不过懂得讲话的人有没有讲过不重要，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啊，他对你有没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这句话。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很简单的来这里这样讲，后学术就他的著作是学术性的，但是他是 scholarly but not academic 啊。那范泰尔对巴特的批判就是相当的学术性的，我的讲课笔记也是相当的学术性啊。但是这一种的学术呢，不是巴特要做的，他是个实践神学家，跟着他是后现代，他是 postmodern 啊。那总之我们看加尔文的生平还有看巴特的生平，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他的生平时期化 periodization。 那路易斯都讲过了，历史时期不是历史了啊，那从来没有历史是这么工整的，可以分开十年十年。我的人生就这样子，我是59年生，69年到香港，79年进神学院，89年到美国，99年创办硅谷的教会，2009年啊没有事情做都跌断手啊，就2019年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是自己没事做早餐的时候想出来的，虽然这些年份都是真的，事情也是真的，但这个绝对是跟我的人生没有必然的关系。总之年代不是历史了，你能够分得这么清楚的时候你总是要小心啊。总之我们现在对巴特研究来讲，主要的是他的神学的时期，那个就当然可以证明了。他早期是自由主义，跟着我们以1922年的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作为一个分水岭，跟着我们叫他第三个时期叫类比时期，这个是 von Balthasar， 这个叫做巴尔夫舍，这个他是在巴塞尔的，所以巴塞尔有两个 B， 这个第一个 B 不是考巴啊，因为考巴去了德国读神学，巴塞尔之子是巴尔特萨，保法法萨，在巴塞尔来讲啊，他们怀念保法法萨，有时候还多过考巴。那这个就是但是保法法萨他是个天主教的神学家，所以他一直要证明的就是巴特其实并没有完全反天主教。正如天主教的神学家很多一直都要研究加尔文，要证明加尔文不是绝对反天主教，有些天主教的神学家一直研究马丁路德，他也要证明呢马丁路德其实也不是完全反对 基督教啊，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但这你就讲明了，他们这些全部是带有很偏重的自己的看法啊。跟着我们就到了后来，好像美国现在这个最红的学者啊，叫 Bruce McCormick， 他就说巴特从来没有变过啊，巴特是个一致性的辩证，他是个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啊。那但是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有一些的教父啊，他们是分开早期跟晚期，奥古斯丁是最有名的了啊。那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讲啊，但好像加尔文就不是。所以有些人他的思想是早熟的，但是他的早熟呢，他是一直维持了他那个传统。所以从这来讲，有些思想家分开早期晚期是他的创立无限，但是有些思想家他的早熟的就是他一直以来已经一次过想好所有的问题啊。那这些都是我曾经放过给大家看的，但基本上都是历史常识，所以你们也不需要太想要写笔记啊，这个不要紧了啊。那总之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它是一个一而多的局面啊。跟着呢我们现在讲的好像改革中也是这样子，整个改革中也是一而多的啊。那这个一而多并不是代表它没有一个准则，乃是呢它是一个国族性，他们有一个核心信仰，他们就是不同的分类。那所以这个可以再分咯，有没有 laser pointer， 那最高的那一格你可以写唐牧师了，下面那三个格你可以写李静安牧师啊，林慈信啊，或者总之他们那一个年代出生的。那我们50年代都写在下面了啊，跟着在下面就可以写Nelson 啊什么，不他不是哦，他还要在下面啊，你们的就跌在这个投射片的外面啊。那这个叫做一墨相承，这个叫做杨家太极拳，这个叫做洪拳，你知道吗？这个叫做蔡礼佛拳，这个是很正常的。因此这个改革中跟归正没有一个定义，但不代表它没有定义啊。就说我们的定义大家都不同，但是那个是微差别咯。我们基本上不是用加尔文五点，就可能用其他的。但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我有时介绍自己，因为我比较喜欢讲奥古斯丁，所以我叫自己呢是一个那林慈信牧师很喜欢讲清教徒，所以我说他的一个清教徒的改革中。那我呢因为喜欢奥古斯丁，也喜欢用一些比较好的名称，所以我叫我自己做古典的改革中，古典那这个马友友啊这些古典。唐牧师无以明知了，就是用巴特的话来讲呢，就是上帝永远是不可知的那个他者，所以唐牧师就是一切所有的改革中。但总之你不要紧的了，总之他们是什么这个真的不重要啊。那加尔文正路下来，有新派的路德，有保守派的路德，同样加尔文也有所谓一种新派的扭曲的加尔文，也会有正统派的加尔文啊。那这个全部都是很自然。那新派神学之父就是斯莱马赫了。那现在到考巴就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曾经在第一天的讲义就给你们看过这个看法了哈。就说整个我们对巴特的研究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太能够肯定，就说到底整个巴特的研究，他从我们第一天的讲义来讲，你们看回第一页了哈，就说我们主要讨论到的就是到底整个改革中整个巴特研究产生的是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用了这个图表，就说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传统的神学是以圣经，或者你应该加上圣经的启示为中心啊。那自由主义是以理性主义为中心，那新正统派就是以这一个文本为中心。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就是巴特神学它的突特的地方，也是它危险的地方，就是说它经常是将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传统的神学，它没有完全的来否定，但是好像呢它整理出来的那个系统不是完全。所以有时候我会说如果新派神学它是否定启示，那我就会说呢，巴特神学好像有一个问题，它就是妥协了那个启示，它 compromise 了那个启示。那如果这样子来看呢，我们就可以说整个巴特神学不是单单从对与错我们能够来处理的，我们还要从它的这个整个跟其他历史的典范我们做个比较，我们才能够看出来它的突特的地方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说整个巴特的神学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研究它，并且这样子研究之下呢，我们就可以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正统神学应该是有什么立场。那这个大致上就是我们昨天的回顾啊。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提出一些问题，如果昨天晚上没有解答的时候，想了一个晚上，有没有人想问问题？好，那我们继续讲。所以下面就是讲到的就是，那我们怎么理解巴特他这种的神学的发展呢？其中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是讨论到整个巴特跟福音派的关系。那我们如果说最后他这种的神学啊，如果是自由主义是以理性为中心，而他是用一种打错字了哈，是康德的知识论呢、啊？那保守派是以圣经启示为中心，跟着新正统派是以文本为中心。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说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自由主义它是有形而上学的，保守的改革中也是有形而上学的。那新正统派我们就要问他们，当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是有一种形而上学？就是后现代主义他们反对一切传统的哲学，但是他们仍然是一种的哲学。所以从这里来讲，其实最后一定产生一种好像宗教改革运动一样，就是每一派的人从路德到加尔文到天主教，他们都是跟随奥古斯丁，他们都是奥古斯丁主义者，但他们有不同形式的奥古斯丁。那总之最后产生出来的情况就会好像这样子，就是整个现在巴特来讲，就是这个是在昨天的讲义里面已经有的了哈，就是昨天这个讲义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巴特研究最后的情况。这个巴特研究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最后就是有不同形式的对巴特的解释啊。那这个对不同形式对巴特的解释就会引到了我们现在怎么样去理解整个巴特的研究啊。那所以如果是昨天这一个投射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说整个巴特的研究基本上就是福音派就是只是集中于对于圣经无误论的辩论啊，他们主要是集中在这方面。新正统派他们主要就是强调要将巴特来翻译。跟着新巴特派呢，它的特点就是它同时批判福音派和新正统派。而我们保守的改革中呢，就是我们要全面而有系统的批判这个巴特。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的最好的代表人物就应该是范尔泰，就是这一本书啊，我是明天开始会讲，而礼拜四会讲结论，在那里有的卖啊，就是范尔泰他写的这个基督教与巴特主义啊。 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就可以说整个福音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就好像 Carl Henry， 还有是Bernard Ram， 还有其实有一个改革中的思想人物也可以摆在里面，就是Francis Schaeffer 谢华博士，你可以将它摆在里面。那他们都是用这种的方法去批判，但有时候他们只是注重这一个圣经无误论，那这个不足以来处理它。新正统派的代表人物就可能是托伦斯跟 G.W. Bromley 啊，那跟着有新巴特派，就是他同时会批判福音派和新正统派，啊，这个就是这个他的特点。所以现在很多时候研究巴特的人，他们自己都众说纷纭，他们没有办法处理到一套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现况。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可能不需要过分于担心，我们反而可以看到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好好的去理解啊，这个反而是重要。所以今天很多巴特研究本身他们也没有办法定出一个结论出来啊。大致上这个就是现在巴特研究的情况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先看这个罗马书注释，那你们这个是昨天的讲义了。罗马书注释，那它这个是早期的拙本了。那昨天我们有一个读本给你们了，希望你有机会你是回去看过哈。那罗马书注释是刘晓峰先生他们翻译出来的啊，那这个是经典之作了啊。那我们没有完全的考证，但是的确从一些的资料来讲，这个是少数的神学书影响到西方的哲学。那巴特的罗马书注释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喜欢用一个拆字的方式，他将一个字一分为二，那其中一个代表就是我们所讲的启示这个字啊，启示这个字就是他会如此来做。启示我们会说叫做 disclosure， 那他就将它一分为二啊，这个是除掉的意思。但是这个 disclosure 的确不是无师自通，因为我们去到希腊文这个真理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叫做 alivia。那 Olivia 呢它就是分开两个字，这个 A 就是除了，所以叫无神论 Atheism， Olivia 就是那个盖。那跟着呢下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启示啊，当然启示我们是说 Revelation 啊，它不是好像样，但这些字你都可以找回它原来的法文啊德文啊，最后都是找到它的拉丁文的那个来源啊，所以这个字也是可以一分为二啊。这个 veil 当然是指到小牛肉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可以说它是 veil 啊，它是那个遮盖，所以好像也是圣经啊。你可以领到圣经，就说摩西上山下来念发光，它就有帕子盖着念啊，就 unveil 将它除掉啊。于是他就很典型就会说了，就是每一次上帝的启示也是上帝的隐藏。那这些也不是空穴来风的，因为我们也的确知道奥古斯丁就是讲过，连神的不可知都是可知的，神的可知性跟他的不可知的确是可以有互通性。而我们甚至到了近代改革中，我们也会用譬如巴克的认识神啊 J.I. Packer。 那的确在巴克的认识神里面，他就用了我们近代一个比较好的字，不是说不可知，不是 unknown 啊，他是用一个 incomprehensible， 就是说一个不能够完全去明白。所以我们讲到 comprehension， 我们是指到一个明了，但这个明了有时候也不是程度上，就知少一点就是 incomprehensible， 知多一点就是 comprehensible。 因为理解有些时候它不是指到你
那个程度的问题。最简单呢，就是很多人都举过这个例子了就说我们的眼睛的构造跟蜜蜂是不同的。蜜蜂的构造是什么呢？知不知道就好像蜂巢一样的哈。但我们是有瞳孔的，所以我们比较像照相机，或者照相机是学我们。那因此我们整个的视觉的效应呢，经常就好像解晶一样呢，是那个整体与部分是同时运作的。所以你如果看见达芬奇的最后晚餐，你是同时看见上面13个人物，但是你也同时好像要仔细的看每一个人物。那当然这个就产生了美学上面所说的目不暇给，还有美不胜收就是有一种好像你没有办法一次过来处理的。那我们不是很有艺术背景的人，加上我们又是数理化工，那我们就经常看什么事情都是 data download， 所以结果你就看那个油画下面那个小的说明的牌子用的时间还多过看那幅油画。你如果去过罗浮宫啊这些比较大的，你都知道你真的没有办法的，你最后一定你就投降， you surrender， 跟着呢你就一直在走廊上走，你都从意大利馆到法国馆，当然到比利时。我讲笑，不是Flemish 的画是很好，但我们以前有一位很好的女童工，她后来嫁了给一个比利时的一个，当然是男人了哈，不会是女。那所以我们很讨厌了，就说我们这么好的姊妹嫁了出去，所以我们永远不原谅比利时人，就这个原因。那结果你就开始看了，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美的经验了。就是你完全的被瘫痪， you paralyzed by the beauty， 这个美啊是漫天盖地的过来，你整个人呢是美不胜收的，你就在一种的漠然的无法言传的过程里面，你就被美征服了。你出来的时候，你每一个笑容每一个举动都是美的，这个就是从罗浮宫出来的时候有的味道。但是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忘记他太过自我意识。我是讲笑了，我不是有意。不过早期中国游客去就很糟糕他们当时还没有经过巩俐啊这些这么有味道的女明星的将我们的升华提升，所以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去学习。现在有了我们知道去巴黎要怎么样，所以因为巩俐这些人广泛的，还有章子怡这种广泛的美的教育，都对中国同胞的素质有很高的提升只知道 Prada 不是这样子抓的，是这样子提，这连这个皮包怎么样拿都学到一点点。所以早期的中国同胞去罗浮宫，就这是一定的吗？是怎么样？就一定有个小的旗了嘛？跟着走了吗？就走到这里了吗？大家看见了，这个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举世名作，看见了吗？走，这你一定要这样子，因为那个画是没有办法，这个上万张。你不可能而且这个日本人全部都在那里，你有没有就是大家这个看见了吗？走，但是走了吗？所以大家都拍照了，拍完就走。你问他你有没有看，真的好像没有看过，刚不过拍了10张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现在去美术馆呢，我也希望中国同胞，我们中国富起来了，我们的素质也提高，学多一点美学，怎么样拿 Prada，怎么样在油画馆里面看油画但这个就 veil 跟 unveil 嘛，就说呢，最后你总是要有一种的情况，就好像你看见的也同时你看不见，那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瞳孔的设计，我们是同时看见整幅的画，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一要定睛的时候，我们只会看见坐在中间的基督，或者爱着他的约翰。那如果这样子来讲呢，你就很能够说到我们人的这种认知能力在座有些人是搞 cognitive science 的，那你就可以说真的我们同时是知道整体，那也不断的吸收那个 part。 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知识 经常不是关于深跟浅、多跟少，有时候是关于它是一个在背后还是它是在前台。因为我们的视觉是这样子的，如果是在前面，特别你们喜欢拍照的有景深的效应啊，就在前面的我们看的是大一点的，在后面是矮一点，但其实你们是同一个高度。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将那个主题摆在前面，将那个副题摆了在后面，一切都是关于布局。它好像我们家的家饰一样，是关于那个 setting 摆设，而不是真的关于那个物件。那如果从这来讲，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人不是说我们不知道神，也不是说我们知道多一点知道少一点，乃是说当奥古斯丁说连的不可知，神的不可知都是可知的时候，他的意思真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知道神。那所以不可知论的确是很危险的。当我们说神的有一些属性是 incomprehensible， 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对他的了解比较少，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仍然是知道他是 incomprehensible。 用奥古斯丁的逻辑来讲，我们仍然是知，但是这个知道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本质上是我们没有办法永远将它来概念化的，它是没有办法你将它来掌握的。incomprehensible 应该翻译作无法掌握，并且我不赞成你要加上那个完全那个字，因为你一加这个字呢，你又将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理解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解力，你将它量化。总之今天我们从事数理化工呢，我们很多时候就从量化的角度来理解现象，但是量化的角度从很多的书来讲，其实就算在数理化工跟商业里面呢，最有名早期十本这个工商管理的书啊，有一本叫 Tipping Point， 有一本叫 Blink 展演啊。那后来有一个犹太裔的心理学家竟然拿了诺贝尔奖，他写了一本书叫 Thinking Fast, Thinking Slow。那这些书你们有空都可以看，当然前两本不要看了，这个就是美国这些浪得虚名的工商管理写的哈。但是 Thinking Fast, Thinking Slow 这本书却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写，他知道我们人是 dual core， 我们有双盘的双硬盘，我们的运作是不同。那这个是相当有意思，就说呢，连我们在实际工商管理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其实经常不是关于知识的量，我们是关于知识的这个整体与部分。甚至有时候我们说在前面的叫 foregrounding， 就是我们 foregrounding， 我们将它摆在前面，更多有些不重要的档案呢 file， 我们将它摆在后边。好，所以电脑是学我们。那如果这样子来做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经常加上这个什么叫做完全啊、多跟少啊，它是讲到我们的这种理解力。所以有时候我都说好的课程或者讲座和会议，它不是关于 data download。 其实严格来讲，有什么论文你不能够上网下载，为什么一定要飞到巴塞隆拿去到那个大酒店里面大家来见面？哦，那个叫 networking 嘛，在巴塞隆拿又有红酒还有 order， 就是不同啊。那有时候所以我们还是说这一个要看你怎么样讲。每一个神教父都有说过，当一到了巴特呢，他就永远要说神是那个他者啊，他一定要说神的知就是他的不知。那如果就算从这里讲法来讲呢，奥古斯丁是调转，他是说神的不知是神的知。那这个又是关于先后的问题了。先就叫 foregrounding， 就好像我们煮菜一样啊，我们有四个炉，有两个在后面，有两个在前面。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有去买菜，虽然我不懂煮饭，但是我的确在家十年，我还没有搞清楚哪一个按钮是前和后。我经常将前当作后，后当作前，前面那个叫 foregrounding， 后面那一个叫做 backgrounding。所以我每次见到这个炉，我想到的是伟大的奥古斯丁，所以烧水一定烧焦的。有一次消防局来了， 我就狼狈的冲到门前，我说你们不要进来，我没事了。他说不能够，自动警钟已经响了，就罚了$100。哇，我太太回来的时候我简直内疚不已。不过当时候看康德看得太投入了，那种美不胜收的感觉令我瘫痪，想忘记了那个猪骨汤是可以煲弄的。那所以我还是要说，这个巴特的重点是，所以有时候神学家的问题不是他讲错，有些时候他们很少会讲错话的。他们就好像奥运这些的金牌得主，他们经常不是说他们做了错误啊，是他们那个做法、他们的讲法、他们那个表达的方式出现问题。那 Michael Phelps 到现在都拿不到奖牌，他们现在就说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游泳比赛的运动员，他们有一个特点的，就是他们在大赛之前他们要停止练习，等他们能够恢复体力，他们有个专业的名称我忘记，但你不能够停太早，你又不能够停太晚，你一定要有那个很准的时间，你一停了跟着一到比赛了，你的体力是回到高峰。所以这一次说 Michael Phelps 他算错了他的体力的恢复时间，可能就是 aging。 那所以这里来讲，不是说他游泳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本来要按前面他按了后面，没有的，不会的了，他发梦都懂得怎么游泳的了。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他这个 how，就是他真的算错了，他错在他的战略，他错在他的思维，他错在他的计算。那很多这些神学家也是，他们很少会讲错话，比如他不会有人说没有上帝啊，不会有人说神是不可知，但他怎么样讲呢，就经常就是决定了他是正统的还是最后他发生了一个危险。总之他这种的分支呢，就有人认为呢，但是好像海德格也这样说过，就影响了海德格的哲学，这个是很例外的，很少这种的情况。那跟着你就可以看见他在中文里面就没有办法翻译出来，于是有些中国学者呢，他们翻译这些德文的书呢，他们就造一些汉字出来，好，来加在前面。那巴特就是经常有这种的字，将字来切割，于是Word studies 我们就是解经很重要的原则。那 Word study 当然一直都有，这个不是什么所谓的叙事体神学，但当中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Word 这个字到底是有什么意义。这个 Word 本身，譬如你说洛国斯这个字，在当时候有27个意义啊，这个是字典。那你怎么样决定是哪一个意思是跑到约翰福音里面呢？那当然一般来讲我们说没有，因为约翰福音是个独创的意义啊。但是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最厉害的就是文学批评家，好像路易斯，还有我们中国很多这些学者，他们不是看那个字，他们是看他的说法，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字，他在不同的用法里面他就是有不同的意义。最简单好像这种连接起这个敌，这个字敌，它绝对可以表明了一个从属的意义，但是它也可以表明一个延伸的意义。那中文就加上敌跟底，我们就尽可能用这个字不同的，那在连接词上面就出现最多这种的情况了。譬如我做这件事是因为什么，这个 for 这个字，它绝对可以有一个意思是说我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又跟因为不同。总之我们都知道风流不是风流，我们都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些字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并且最要命的它可以随着讲法的改变。那所以结果最要紧的研究是什么呢？就是研究那个 style of speech， 他们是怎么样来讲。你明白了他怎么样来讲那个字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说那个字有个意义。所以那个意义不是一个定义，它不是个 definition， 它指到的是它的 usage， 它的用途。 那就譬如路易斯他就有一本小书叫做 Study of Word、啊、他就说这个其中 danger 危险这个字是什么意义呢，就是指到掉进了爱河。他说每次当人在中世纪他们恋爱的时候，他们都说呢 We are in danger。 那我们不可能明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一种的词，但是还会有。譬如中古的时候，这个英文 suffer 受苦是指到爱，那我们也会啊，我们爱跟疼好像也会有这种的。所以中古的时候他们会说 I love you， 他会说 I suffer you。 所以我大量鼓励我们教会的丈夫回家跟太太说 I suffer you today， 太太也要回答说 Oh dear I suffer you more than you suffer me。 你看哇，你明白了这点之后，你觉得讲话这么有意义的。但是那个意义呢，是那个 usage， 是那个用的意义，而不是那个定义。那所以结果不管它有27个定义，这个 logos 重要的是这个 logos 怎么样用，怎么样用，那这个就很微妙了。那从这里来讲呢，你就可以说整个叙事体神学他们的问题啊，永远比他们的答案更多。因为他认为经文是可以这样读出来就产生神学，那我们真的现在要问了，你这些字是怎么样解释那个意义出来？他说上帝是那启示者 revealer，OK， 这个了你就可以说它是个名词啊，跟着基督就是那个启示 revelation， 啊可以。跟着呢你就可以说呢圣灵就是那个 revealedness， 那个启示的状态啊，当然我忘记了，可能基督跟圣灵调转了。那这个是可以啊。但是问题当他这样写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人讲话的方式，而这种的字你这样讲出来的时候，那个意义在哪里呢？因此整个叙事体神学他们用这些字的确产生了一种好像很一种叙事的美，但这种的美所表达的不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意义。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问定义，到底你这个字的意义在哪里？那巴特是很警觉解经的问题，所以他你看他在这一个罗马书的注释当中哈、啊，他就会用这种的方法，他会说到我们现在不再用这种古老的解经方式啊，古老的现在是批判。但是他说呢，他要回到古老，他要讲到 inspiration 啊，这种的起悟啊，他要找到一个更伟大、更深刻、更重要的意义。那这个很好，所以他是后批判，就说他不想只是用到这一个的批判理论，他不想啊。但结果这个是他第一版，所以第一版他还是回到最传统的问题。就是他还是要再处理到底批判圣经学啊，跟他的解经有什么关系啊？那跟着下面呢，他就说到他在沙芬韦尔，他当时还是在牧会哦啊，他跟着就说到了，他说我们是以实事求是的投入态度与保罗站在一起，而不是作为漠然的旁观者与保罗来对立啊。那所以他就好像回到一种的警戒了，他好像要将保罗来还原。当然这个是很好，这个也是整个宗教改革的精神。那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保罗新观，那保罗新观就是认为保罗书信罗马书主要讲的因信称义不是救恩上的，是指到当时候的犹太基督徒怎么样成为罗马公民，与罗马公民啊，产生一个和好。他们强调的是从考古学和社会政治的处境去明白罗马书的处境。那的确我们在差不多30年前7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些老牧师他们说过罗马书的中心是9到11章， 就是说罗马书的中心主要是讲到犹太人得救的问题。那的确是我经文也说我们外邦人是结上去的枝子。那如果这样子来讲呢，我们真的是要处理到底犹太人以色列家全家得救这个问题。而我们的确从考古学到现在，罗马是有一个很大的犹太会堂，就是在罗马城河的中间有一个小岛，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犹太会堂。那有一次我只去过好像是一次罗马，那朋友载我过去。那我在欧洲有很多时候犹太会堂前面都有警察驻守的，而欧洲的警察都很多时候都是配枪而且是配机关枪，但是那个犹太会堂本身他们也有一些犹太人在前面。我当时候呢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反恐，大家都很怕了嘛，那这个车在开，我就一直开，就一直搞低了玻璃，同时间伸着手出去将这个东西对着他们。你想一想，一部车快速的经过，有一个银色的东西出来会怎么样？结果有两三个人就从那个犹太会堂门口追出来，如果他们手上有机关枪肯定开过来，好像 James Bond 一样。我后来想起吓死我了，我说真的，你不要随便将手伸出去一部开的车，特别不要在犹太会堂面前了，你这样一拍照可能没有命。那结果真的哦，他们当时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犹太会堂，所以这些的保罗新官的人他们就用考古学啊这些所谓的科学。后来有个人写了一本保罗新官 MPP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他都叫我写序言，我就不想了，他后来还是叫我写。他里面就说我这本书的目的呢，是我不想将保罗编成马丁路德，我希望呢舍事求是的研究罗马书，将罗马书的真意讲出来。那结果呢，如果用巴特这句话呢，我可以送给所有这些保罗新官的学者，我们永远以舍事求是的投入态度与保罗站在一起。就说我们很相信我们宗教改革对罗马书的解经是对的。那这里就是我昨天所说了，就说我们研究加尔文，但我们不要做加尔文主义者；我们研究路德，我们不要做路德主义者；我们研究巴特，我们不要做巴特的门生。那这个是好，但你要小心啊，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用一个很熟练的态度来讲，如果最后有些的教父和改教家，他们不是说他们的神学，是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他们的神学理解是在神的引导底下，是成为了基督教会正统信仰，我们用一种很现代的话来讲，它的组成部分啊，它的 integral part。那你就不能够说那个是路德，那个是教文，不是，那个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正如今天你研究有一种叫做约翰神学、彼得神学和保罗神学，在差不多30年前，伦敦圣经学院就是丁道尔圣经注释那一班的正统的解经家，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莫里斯 Leon Morris， 他们已经说过，你真的有时候不应该经常说是彼得说、约翰说、保罗说，因为你解释的是新约圣经，他们不是彼得了，他们不是约翰，他们已经是圣经，是神的话。就是路易斯说，每一个打开雅各真定本的英国基督徒，他们都深深相信他是神的话。那所以从这来讲，我就认为因信称义不是路德的神学，它是圣经的教导。那所以在那里呢，你就不能够说你不做路德的门徒了。You have to be a true Lutheran. You have to be a true Reform. 因为那个教义已经成为信仰的组成的一个部分。所以我那个序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我一辈子就是专门将保罗变成路德，这个是我侍奉的宗旨。现在很高兴我帮这本书写序言，我就要强调保罗就是路德，我是舍事求是的永远与保罗站在一起。 所以巴特很好的，有些时候呢，你遇到有敌人的时候呢，你要找巴特，找鲁迅啊。当你花钱约他的时候呢，你要找唐诗跟宋词，就不同的人生阶段用不同的东西。用巴特的话呢，他很能够针对一些我们不赞成的神学啊。这个巴特他的话很有攻击性的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地板，所以几乎你可以说没有特别的地方，没有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下面就厉害了，这一个第二版是什么呢？第二版他的引言啊，我刚刚讲完加拉太书啊，我相信我就不会引用这段的经文作为我任何书的序言了，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巴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言外之音，这本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不是从人领受的，有时候也要写了。我也没有去新加坡，也没有去香港，也没有去台北，唯独往亚拉伯去，住在西雅图，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你这样讲的意思说，哦，你是什么？有时候我不喜欢用这个字啊，好像禅宗一样。禅宗是什么？经外别传，不立文字，指心见性，这指人心，明心见性，这个叫禅宗。这一种的语言是有很大的威力的。I establish a tradition outside of tradition，啊，叫做经外别传。你们当中不懂中文的，我用英文来解释。不立文字 ，independent of all human words，这指人心 ，pointing to your heart，明心见性 ，everything is clear。这个叫禅宗。哇，这个好厉害哦。唯独往亚莱伯去啊，跟着怎么样呢？下面就发炮了，而且是用美国打伊拉克那些重型武器来开炮啊。他就说到怎么样呢？他说我这本书是怎么样来写成的啊？他就有首先啊，一二三四啊，他当时候已经是很受批判的了。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有些人批评他啊，他说再版和出版之间是怎么样？他说奇怪的是有些人批评我，但对本书的出版是一无所知，那他们没有看过他的书啊。他还说到他本书受过四个影响，首先是对保罗的研究，其次是 Overbeck，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应该是瑞士的学者，他本来跟的一个圣经学者叫 Beck， 所以有时候形容他早期的研究是 from Beck to Overbeck， 他就到了瑞士开始看很多瑞士神学家的书啊，跟着一直下来，他就讲到了他还有其他的，包括他的兄弟帮他啊，跟着他的老师叫做 Hulliger， 这个 Hulliger 结果就判他是异端，骂他啊，他就说他完全违背他在德国的教育，没有跟随自由主义啊，但是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面对这些老师的批判，他说我认识一些会比神学家更能理解著作的非神学家。他这种话就好像北京人台北人骂人一样，骂完你都不知道被骂。那个你看下面的 Blumhardt 就说过，神性是以简单为标志， Simplicity is a sign of divine， 跟着意思是什么？My book is a book of simplicity。 我的书就是很简单，我没有什么注脚，我是直接写出来的。所以他的罗马书你真的是说他不是所谓的解经书，所以叫做释义，甚至不是注释，他没有注的，他直接讲，他直接言说啊，他不是 commentary 啊。那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啊！结果他就是用这本书来批评当时候的德国文化啊。那下面呢，跟着他讲到他的老师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批判学。圣经批判学就是历史批判啊。他说有人称我是历史批判派的死敌啊。历史批判这个也是后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字啊。就是 他们是个德文啊，这个德文它其实就是后来我们要处理到巴特神学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历史。那早期的福音派批判它就是分开了两个字，一个叫做历史的意义或者精神，一个叫历史的事实啊。那这个的确是早期用，也是Van Til 对他的批判，但是我确实同意，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的确早期是这样子来分。简单来讲呢，就是圣经批判学新派的批判，他们就是指到这一个历史只是一个 Geschichte， 它只是那个意义，那个 history 那个历史的事实是不存在，所以郭洪海是没有这件事，而且是一个芦苇海，是个 Risi， 那所以他们是完全否定了圣经的历史的事实。但是巴特却好像将历史定义为 Geschichte， 他这个定义就好像挽回了他老师所做破坏的工作。他们老师的批判就将圣经批判，将他所有的神迹除掉，那圣经就一无所有。所以巴特最喜欢讲的是 Geschichte 啊，这个是历史的意义。但这个字在德文是个很普通的字，这个历史的意思呢，就是指到任何事物的根源。所以每一次这个 Geschichte 你可以解释为历史，但是它基本上它这个意思就是 study。 那譬如文化研究叫做 Geistgeschichte， 就是那个精神的历史啊。跟着譬如当然他们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字，就是科学了哈。这个 vision 啊 ，Wissenschaft，Wissen 这个英文 wise 聪明智慧也是从这里来。所以如果是自然科学叫做nature 的 Wissenschaft， 但是其实它这个意义除了是科学之外，也是 Geschichte 的意思，就是我研究自然历史。那所以美国很多大城市如果有看恐龙的标本的地方叫做 Museum of Nature History， History of Nature 就是叫做自然历史博物馆嘛。那所以最早的那个就是恐龙，这样看下来，那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批判就从文本历史批判一直下来了，还有文学批判，但是最中心的的确就是叫做 form Geschichte， 就是形式批判。形式批判这个形式啊，这个 form 是在整个新派的圣经批判里面是具有最崇高的地位，虽然近代就被文学跟修辞学批判所取代，还有所谓经典批判学嘛 ，canonical criticism， 所以这个 Geschichte 在英文里面翻译出来就是叫做 criticism， 因此圣经批判学就是叫做 biblical criticism 批判啊。那批判的确有一个意思就是要反对，但是有另外一个可能，有些福音派的人翻译它做鉴定。为什么？因为他批判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反对的。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文献批判学，文献批判学就是要比较不同的文献。我们有四大抄本了，这个最大的那一个four big 就是西乃抄本，你们应该听过了，跟还有梵蒂冈抄本啊。那这些这么大的抄本呢，它成为我们新约最稳定的文献基础，跟着加上其他小的抄本，还有上千上万的那些蒲草本啊，还有一些碎片啊。那所以这一个叫做鉴定学，意思是说它不一定是摧毁的。我的孩子上乐理了，但也不重要，所以我经常说尽可能不要上这么多课了啊，少一点去上课，多一点练习。这个巴哈我昨天查过，他总共有七个兄弟姊妹，这个跟巴哈的 B minus mass 啊，这个 B 小调尼塞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巴哈有，就算有兄弟姊妹，没有兄弟姊妹，跟巴哈的大提琴啊独奏曲，就是马友友的经典的演奏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经常劝我孩子不要读这么多乐理啊、历史啊，甚至你不需要知道巴哈是男还是女，这个完全没关系。但他去上了。他的乐理课其中一个就是分析乐理的 form 形式，而他写的是维根纳的歌剧其中的一段一小段。哇，他给我看，基本上他就首先说，当时维根纳的音乐他们总共有12种的 form， 他还用德文，但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因为他也不懂德文。其实很多做生意的人都没有中学毕业了，李嘉诚啊这些你们都知道了是吗？为什么你们觉得音乐家他是文化人呢？其实很多音乐家根本这个教育水平很低的，他基本上就是个 technician， 他真的什么都不懂的。所以马友友就这样子了，人家问他对于海湾战争有什么意见，他说 no opinion。 真的，你就看很多的音乐家，就看他好像李嘉诚一样，小学毕业，不过现在成为巨富。真的，很多歌唱家，你以为他真的懂意大利文，他懂的是那个音啊，他唱的是那个音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以为，哇，音乐家，其实音乐家很多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了，真的。那真的懂很多事的是谁？就是我们。我们这些读博士的，就是学问很渊博，我们什么都知道，真的。那我们还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就比如新约，我们专门研究彼得，我就不懂约翰跟保罗啊。我懂保罗，但只是罗马书，我又不会明白加拉太书。比如我专门研究奥古斯丁，我一翻译巴特勒，物一年篇。但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这么大的学问，但结果怎么样呢？你看了，我有次。过海关，海关问我 What do you do？ 我说I'm a professor。 海关说 Oh I'm sorry、啊、那结果我孩子有一次也是这样说了，我说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daddy as a professor？ 我说 Daddy、We just feel sad for you、yeah. 就是在美国来讲，你是大学教授，真的，哎呀，人家就说 Oh I just feel sad， yeah yeah。 那真的有本事的在哪里做？当然在 Cupertino 啦， Apple 啦，又有折扣，又可以买这个。不过我这个是学校给的，我也蛮不错啊。当然在 Microsoft 啦，午餐晚餐都是免费的，不过那些食物难吃的要命，真的。就是说你真的是有本事的男人，你是出来做事的嘛，整天去教书，而且教了几十年都是教同一门书。我教了15年都是教七门书，跟着博士毕业了15年，一本书都没有写好，跟着翻译的就误一年篇，跟着我们这些教文科的薪水低到我都不好意思提。所以现在来讲啊，真的，你作为一个教授，你的形象真的很低的啊、那神学院更加不用说了。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体谅一下大家的难处了，你们也要体谅一下神学院老师的难处，好吗？我们这些人形象很低，懂研究就是一个人，巴特、奥古斯丁一辈子，那也不能够牧会。所以在美国大教会的牧师啊，华里克·马恩峰啊，就是看见他，我都知道我十辈子都追不到他的了。这个相距这么远，好吗？所以结果你要明白，我凡是学者，我们人贵自知，我们千万不要将自己过分的这个叫做 inflation 了啊！真的，学者基本上就是这样，香港就是这样子啊。香港有什么事，跟着就访问学者，但通常他们讲的话就讲完等于没有讲，讲完再等于没讲。有时候每次看访问什么理工大学、香港大学，你真的说 Oh, I feel sorry for this guy， 真的。有一次我在香港下飞机坐 taxi， 那个人问我美国回来，我说是，做什么？叫大学，他就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他就说了，他意思是说，你做大学老师回来香港做什么啊？你回来香港做乜啊？意思就是说，我们香港不是讲读书，你是大学教授，你 你回来香港，你捡的是胡来的，这个地方跟你是好像没有关系，就好像你去沙漠钓鱼一样。他说你翻嚟混吉噶你。就这样子，因为香港谁会读书？你大学教授，你说我回来啊、我是搞地产的，我是搞投资的，那我是JP Morgan 派我回来，那就比较像样一点，是吧？所以我不是讲笑，我的孩子真的讲 ，Daddy，we just feel sorry for you。我说 ，I'm fine 这样，但他们就知道读书啊，这个万般加下饼，唯有读书高啊 ，it's a joke。不过还是说啊，看多点书都好 ，but。他们不会喜欢要拿博士，所以从这里来讲，为什么要讲这个我都忘记了。总而言之，我的孩子写了维甘纳啊，这个 Form Gashite 那十二个 Form， 他就每个他们这个小段叫做 Phrase 啊，他们也不是什么八了，他就每个 Phrase， 他每个 Phrase 呢，这个可以用电脑来做的，他这个音符是怎么样写，他那个 Form 他就配，他每个可以配，结果他自己写的，真的他自己写的字都没有几个，他几乎好像写了一篇化学报告一样。而那个叫什么？这个叫 form gashite。所以作曲你不能够作的，你一定要按照。所以为什么贝多芬最后写的时候他就骂粗话，他就真的真的我不能够骂了。他说：“哎呀，对对这样子，因为他就是不想用那个 form gashite 来写。”那圣经就是了。圣经每一个先知说他是先知，他们都说什么？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亚摩斯，从摩西到以赛亚到亚摩斯，他们第一句话，他们承不承认自己是先知？他们愿不愿意做先知？不是了。那个呢叫做 reluctance form， 就说呢他们是不愿的。那在中古的时候呢，这个叫做骑士文学。这个骑士如果要来找公主，骑士说我爱你啊，我在你的这个古堡的城墙下面在等你，那这个公主如果是个淑女，她会说我都来了，她不会，她说哎呀我不要啊，这样子，这个叫 reluctance call， 她越说不要的那个爱就越伟大。那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叫做 no but it never mean no， OK。 那所以这个文学下来呢，这一种就是不断的抗拒，但最后要，那这个你可以 identify， 跟着耶稣基督呼召门徒叫做 calling form， 啊，呼召的形式。保罗书信有没有 form？ 啊，有。那保罗书信是哪一卷书？是完全不叫 form 来写的，没有感恩，没有问候，他有问候，广东人的问候，他骂那个教会啊。他真的凶到一个地步，是哪一卷书？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啊？大声一点，加拉太书，而不是哥林多前书哦。哥林多前书还说：“我为你们深深的感谢神我，你们的口才恩赐一切都完毕我。”所以保罗书信就是致信人、收信人，就好像 email 一样，他不是好像信什么？跟着有 greeting。问安，但有时候问安呢就已经变成了感恩祷告，跟着有一大段叫做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那这个叫做 form。 那这个加拉太就不是了，加拉太说一章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所以这个叫做 form gashite。 那所以因此在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了，到底我们可不可以用圣经批判来看圣经？那基要派说圣经没有 form，那我都说有问题，你好好的看圣经，你真的看见圣经是有个形式的。我加拉太书，譬如加尔文写注释，他就很注重这个形式的。我但新派的观点是什么呢？你一有这个 form， 他就说这个不是启示了，因为 form 是抄回来的。于是近东的民族他们有立约的 form， 那这个立约的条款就出现在出埃及记十九二十章，也出现在创世纪十五章。那结果你真的要问，到底我们怎么样处理经文？那这个早期的伦敦圣经学院的中心的正统，而且很多是改革中的注释家，好像 Leon Morris 啊，还有古德里 Donald Guthrie 啊，他们都说呢，这个新派的形式批判学的人呢，他们有文学比较狂， 就是说如果他们有一段经文他们找不到旧约就是近东文学，新约就是地中海文学，就是希腊罗马文学，他们找不到一个平衡的形式呢，他们就认为这段经文有问题。他们每一段经文都要找出一个比较的文学的 form。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新派神学他们这种形式批判论是直接挑战启示的重要性。但是福音派的人解经又说圣经没有形式没有 form， 那我们就变得是妥协了上帝的启示。意思是什么？最高的 form 就是道成肉身，就是基督也是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上帝的特点他的启示是什么？他是透过人的形式来启示真理。因此我们固然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怎么样更清楚明白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是要透过这一个形式。那基督教的经文批判跟这些音乐文学很有密切关系，但是简单来讲呢，圣经批判学是达到一个很崇高的地步，所以我的论文写得比我的孩子更加的灵活和生动 lively。 因为这个音乐的比较你看它是 mechanical， 所以我不是讲一下我孩子同意读乐理对他来讲根本没有帮助，还是好好的练多几个小时，练多半个小时就多了半个小时。所以音乐师就是 technician， 而且很多教育水平很低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有时候也可怜可怜他们了，他们弹完就拍拍手啊，就是这样子啊，真的，他们懂的那个不是叫做 art， 那个叫做 technique， 但是那个 technique 里面呢，他们有一个artistic 的 touch， 但是这个 artistic touch 不是 scholarly， 它不是学问。所以很多从 Bernstein 下来这些指挥家，他们理解把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it can be totally wrong，但是他是指挥怎么样，他指你就要一定要的。他说今天我们整个柴可夫斯基那个 Spring Concerto 那个春天，重点是冬天，从冬天到春天，没有冬就没有春，大家明不明白？所以呢一开始弦乐跟木要强一点， You have to bring out the winter。哇，特别他是柏林来的，他讲德文 You have to bring out the winter， OK， 跟着后面慢慢过来 You have to create a coming of spring， 大家要跟我做 OK， 这个礼拜就做这一点。我告诉你 totally rubbish， 但是这个他是 Bernstein， 他说 Today the spring concerto is all about winter， 跟着下面那个说 The spring is fantastic， it's like summer，夏天。 You have to play the spring concerto like summer because this is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We are going to give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the world. 所有 New York summer. I am not going to be a sessional violinist. 很多真的是小提琴又拿了什么 Berganini 啊这些大奖，他们说哎呀不要，我永远不会去申请管弦乐团。为什么？管弦乐团就好像大学教授了， You have to feel sorry for them。 我是大学教授 Daddy yeah, We feel sad for you、Who are you? A New York Philharmonic Violin session Oh sorry yeah, I'll pray for you、有时候真的你看文化文学你多读一点就知道、跟着下面呢，就是这个历史批判之后是怎么样的，你看他就讲到了，他说加尔文是怎么样，他称赞崇拜加尔文哦，你看他是这样讲过，你不能够找到更好的了。你看他说怎么样，他说你只要看加尔文是怎么样，他是决定了经上所记之后，以极大的热情就自己的文本重新去思想，对自己的文本反复的去探究，那注意文本啊 ，narrative theology， 跟着直至一世纪和十六世纪中间的墙壁变得晶莹剔透， 哇，这个是用北方话翻译出来的德文。我的北京朋友都说了，这个北方的土语啊，北方话、东北、山东这些的国语啊，是最能够补足德语的神情。所以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学者，他用北京的土话重新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老兄你来了真好啊，因为他要证明柏拉图是讲北平话的。Yeah, 我们美国有最早的一个学者是我母校的，他要证明英文不是德语，不是拉丁文，英语啊是最接近希腊语，所以他翻了一本新约，他是据称的是除了希腊文之外最传神的这个希腊文圣经，跟着美国最大的但丁学者他证明什么 Longfellow 哈佛大学，他当年翻译但丁，他说但丁是美国人，真的，他一生人就要证明但丁是美国人，不是意大利人，而且是用美国的英文来翻但丁，就能够翻得这么传神。你看我们这些叫做学者，没事做找事来错，每次做事都要强词夺理，但是他们真的，他们做出来真的是相当完美的，相当完美。这个叫做象牙塔，这个叫做米芝莲武力星，只能够远看不能够近碰，就是这个叫做学者 scholar 啊！你看他写这个多么厉害，你没有办法讲这种的话的。他说只知道文献和读者之间交流完全的集中啊，加尔文是什么，所以他真的，他这种所谓的 reformer 他也是胜过其他人，他的讲法就是这么生动啊。有时候我叫你们不要看巴特书，我就怕你们功力不够受他影响，但是他的书真的很好看的，真的很好看啊！而且是要用中文来看，不需要看德文啊，也没有办法来解释了。现在普林斯顿是巴特研究的中心呢啊，你们都知道了啊。那跟着我们譬如其他的美国大学很多都是研究德国神学，有一阵子莫特曼的研究最主要的就是在一个美国的学术性的大学。结果你这样子来看你就知道了，这个柏拉图古希腊哲学研究最主要的不是在希腊，希腊土崩瓦解一直以来最主要的当然是在牛津剑桥，在哈佛，可能在新加坡大学的柏拉图都有柏拉图专家，跟着一定是北大跟台大。你就知道这个，当然他们是有原文，但是你不是说你懂那个语文你就一定懂那个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文字所以我不是为我德语不好来辩护，但是我们真的要说整个巴特的研究重点是那个 verstehen， 是那个理解，而不只是那个语言。任何神学的研究如果你只是以原文我不是说原文霸权了，但是我真的有朋友他就言必巴特跟着口出德语，就是你不知道他讲什么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来回应他。但是在英美的研究这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用英语来做神学研究，用广东话来讲了，我们是吃脑的，我们是吃脑的，重点不是那个语文。所以我在讲啊，在座如果有巴特研究专家，你整天攻击我就是我德语考了三次才及格，我知道这个是我的弱点但你不要拿去我的钻研，我是个学者我是用思想去理解思想我在讲很重要很重要。我遇到很多北大台大的朋友都是，他们当然懂希腊语了，但他们之所以理解柏拉图胜过美国的教授，绝对不是因为希腊语，是他们那个理解力的错越。那如果你这里来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了。那巴特被老师批判，所以叫他做圣灵学者，因为他是无师自通的。跟着就说他是亚历山大主义，亚历山大学派是灵异结晶的。所以呢，后来又说他是圣经主义，这些都是当时候他的老师对付他的，跟着下面，总之你可以看了很漫长的一段话了哈， 总之还有哈拿克他的老师还说他好像马西安，马西安就是将圣经剪掉，剪掉了旧约，啊，就是还伤感的新约，就说巴特就是这样子啊。那你看他下面第三版也是了啊，他第三版就说到布特曼，布特曼是说我们要将新约的神话除掉，竟然布特曼会喜欢他啊。那他说过，巴特曾经形容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兽中的居守者，我是地上的大象，布特曼你是海中的禽鱼啊。但是他的神学跟布特曼是背道而驰的，他强调从上而下的启示，布特曼是强调一种希腊的诺斯底主义，那又是不同啊。跟着他还是来辩护，说到了他们还是说他是自己的灵异结晶，因为他不用任何的注释。你看他下面又在讲了，他说我们不是以保罗为题，我们乃是与保罗一起直到最后一句话。所以他真的认为他讲话就是保罗在讲话，他是经外别传，不立文字，这指人心，明心见性啊，他是这样子来解经。那如果你要问我，那陈牧师我们应该要怎么解经，那我当然认为要用正统的方法，就是用经文有根据，用原文，还有现代的译本，跟着要有解经书，并且参考教父还有主要的改教家，那你要维持一个正统。所以我们当然赞成巴特反对新派的圣经批判学，但是我们不能够同意他这种自己看圣经看出亮光的解经方法啊。所以他说我是以保罗一同的思考，还有什么下面罗马书，最后他说他用加尔文的话来讲，加尔文讲希伯来书，恩典并非没有矛盾的表象，信仰是什么，就是支出，是我们立以立柱的所有物，但所有的是合物，不是现存物。你看他这种的话，他引了巴特，他引了这个加尔文，那但是你说有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他就算他是引加尔文，这个是关于那个神学的处境啊。可能有些人问我什么叫做形而上学啊，但总之这里是有两个，一个你可以叫做这个世界观，或者一个形而上学。总之当时候有一种的处境，有一种的 context, 有一种的 setting, 加尔文在那里，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他是稳定的，他真的他所讲的就是他所信的。但是到了巴特的时候呢，他有了一个处境二了。这个处境二是什么呢？这个叫做现代，加尔文那个叫做中古晚期。那有了巴特在这里，所以就算他是引用加尔文，但是因为处境不同，他的意义就被改变，巴特就将加尔文的话掏空了。所以总之你不明白什么叫形而上，或者你不知道什么叫世界观，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叫那个 setting, 那个 context。就好像风流不是风流，以前风流是很好的，现在的风流是丑闻。那这个字在以前是个好的字，现在变了一个坏的字。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现代是一去不返了，我们再没有一个稳定的意义。所以尽管他拼命引用加尔文，但是他的意思他的 sense 已经不同。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问，不是他是不是正统，就是他在引用的时候那个意义的这个偷龙转凤产生出来的那个意义的冲突，那个才是那个问题。好，我们休息啊，我们要介绍书啊，我忘记这里有一本很好的，是福音派对巴特的回应，英文书啊，我相信在英文书里面是最好的，是福音派的，你们可以看。但更加好的是范泰尔那一本书啊，那本书不多。我有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都翻译得很好，没有误译连篇啊，因为有很多篇期帮我改过。这本叫《更宽广的生命》， 另外一个叫做宗教改革运动思潮，拿了 Silver Award 银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啊。跟着这一本呢，叫做《正义解经》，是我写序言的，请大家也尽可能买了。也明白了我们这些自我形象很低，有时候能够卖书就有快乐了，请大家尽可能支持，谢谢大家。